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苦瓜的故事。小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是你特别的想要听的，欢迎留言或者写信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未来节目当中把你想听的故事也能够借着圣经的这个默想把它给编排进去，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阿爸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着今天的故事、经文的诵读、还有默想以及讨论，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受教的心，让您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将你想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活活泼泼、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昨天说到啊，苦瓜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而且拥有所有瓜都没有的那个美貌。主人居然答应他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园子，苦瓜睁开自己朦胧的睡眼，准备开始一天的日常。他发现整个园子似乎和往常不一样了，除了自己之外，整个园子一片死寂，其他瓜果都在哪里呀？他低头看看自己，呀，这是谁呀？皮肤光滑水润，身材修长美丽，还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整个瓜藤上只有自己一颗独一无二的瓜呀。此时的苦瓜心中狂喜，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终于可以让全天下的瓜果都看到自己的转变。可是寻找了半天，居然连一颗瓜影都没有找到，这是怎么了？这时园子里生活着的蝴蝶蜜蜂们也都一反常态，正忙着搬家呢。苦瓜更加不解，急忙问飞过身边的小蜜蜂，哎，小蜜蜂，小蜜蜂，你停下，请问你们大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其他瓜果都不见了呢？你们这急急忙忙是要干嘛呢？小蜜蜂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园子里无法再生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花可以采蜜。边说着就边飞走了。苦瓜大声问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夜之间发生了啥？另外飞过来一只美丽的蝴蝶，看到急切的苦瓜就停下来，严肃地告诉他说，你还能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难道没有看见自己的改变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自私自利啊，要主人把所有瓜果的好处都集中在你一颗瓜的身上，其他瓜果怎么会消失呢？只要你一颗瓜拥有了所有瓜果的特色，其他的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现在啊，这园子里只剩下你独一无二的一颗孤独瓜，而我们呢，也必须因为生存而搬家了。整个园子现在都是你一颗瓜的了，你满意了吗？苦瓜非常的震惊，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整个园子还生机勃勃，各从其类，大家彼此相伴成长，其乐融融。哪怕是平日里和其他瓜果之间的吵吵闹闹，现在也让苦瓜格外想念。孤独寂寞的空气里只有死寂，让苦瓜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你觉不觉得苦瓜真的是个大傻瓜？因为他自以为聪明，不接受主人在园子中的设计和主权，不接纳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安排，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计划来过生活，以至于落得今天孤独的境地。其实我们人类的世界也是如此，从始祖不愿意顺服神开始，人一直都想要主宰人生，像神一样决定一切。因此人与人、家与家、民与民、国与国之间就从此充满了斗殴征战，彼此嫉妒，彼此仇恨，彼此践踏。整个世界因为罪而陷入了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我们不顾一切为自己追求福乐，往往带给其他人许多的侵略和痛苦。从个人到国家，我们都需要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为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让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求主怜悯赦免医治我们的土地，让我们以耶和华为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或国家的运作中敬畏上帝，尊崇他的主权，敬拜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厚恩大爱，感谢您创造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特别为自己和国家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不以您为神，不尊崇您，也不认识您，赐给我们机会悔改，让我和我的家、我的国都有机会侍奉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什么？第二，我们可以这样为国家祷告吗？但愿透过今天的苦瓜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彼此仇恨、彼此嫉妒、彼此争竞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接纳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设计和创造，也能够接纳、欣赏并且感恩上帝在他人的生命当中的创造和心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努力地学习彼此相爱、和平共处，也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同心合意地来侍奉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前路漫漫，平静艰险我都与你同行，这是我愿顺服的命令。当你流泪，我愿同你流泪；当你欢呼， 愿同你欢呼。许多亏欠和不完全都依靠他恩典，再相拥一同搀扶前行。因他无悔完全的爱，怜悯常浇灌下来，照样我也要如此爱你。因他无悔完全的爱，身体也为我摆开，如此我也愿为你舍命。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过去的几天我们一直在修复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也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的小妙招。真儿也非常的喜欢读到留言板上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和分享，非常的感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把所学到的立刻运用到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听命就照着去行的，的确是有福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一条重建亲密之旅的第五集。真儿其实非常的盼望，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我们都开始松土，都开始去把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观念一一的重新的整理。今天呢，我们要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是怎么互动的。也就是从以前呢，我们是用一个概念的方法来去认知我们婚姻关系当中一些错误的想法，导致我们的一些错误的处理的态度。那今天呢，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深处到底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来谈一谈期待、失望，还有我们对爱重新的定义。因为太多的人都是抱着不同的期待进入到婚姻，然后失望了之后呢，就彻底的对婚姻、对爱失去了信任，以至于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没有办法再重新出发。我们很多的人都在操练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句被世俗文化深深影响的一种观念，但我们却不自知。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过不出什么与他人不一样的甜蜜的婚姻生活来。所以显而易见，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好可惜，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却活得仍然和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分别，那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对婚姻极大的失望，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对方作为神一样的去期待？我们认为对方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彼此救赎，所以呢，进入婚姻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失望了，就绝望了，然后我们就对爱、对婚姻，甚至是对神的带领，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因此让我们紧紧地记住，婚姻当中最大的冲击往往是来源于我们个人，要么就是自己在扮演神，要么就是把对方当作神一样的放在我们的关系里。而圣经当中早就说过，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让我们诚实地来面对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对方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会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许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你比神更懂我， 你比神更能够为了我改变你自己，你也比神更加能够让我快乐，你比神更能够满足我的心意。因此只要你爱我，我就不会再孤单，只要你爱我，我的世界就是完全的。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潜台词不断地汇入到对方的词汇和对方的生命当中，对方只会感觉到压力，无可遁逃，因为他是个人，他怎么可能满足你方方面面的需求呢？当你一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这么这么这么去做的时候，对方撒腿就跑，因为他发现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做不到你对爱的定义和你对爱的要求。今天就让我们来释放这个真理和真相吧。你的配偶或者你都不是救赎者，你们两个不可能彼此救赎，不可能彼此完全的满足对方。我们只有可能靠着主基督耶稣的福音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够成为那个施与爱的人，才能够成为祝福对方的一个生命。诗篇62篇第5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一段关键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才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我们的盼望唯有从他而来。如果我们去等候别的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就必定会失望。很多人都说啊，不要期望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人的身上。其实乍听觉得很对，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人失望过后的一种无奈的叹息。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期望是主动的，是有选择性的，是面对清楚的目标和方向，知道我们不懈的信心可以带来绝对不会绝望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他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利米书也曾经提醒我们说，倚靠人，以血肉的膀臂为自己的力量，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而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里不是说人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结婚之后也不要期待对方为我们做什么，不是。他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不断地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把人放在只有神可以存在的那个位置上，不要把人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倚靠的对象，否则对方会被我们压垮，关系会被我们压碎，我们自己的信念也会被我们践踏。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对的人身上。虽然呢，我们很容易因为爱就把对方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看一看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多么的崇拜某歌星、某影视明星，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明星。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去关注他们，效法他们。偶像其实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往往呢是不被放对位置的好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爱情，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比如说我们人生的梦想，都有可能是好的东西放错了位置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当我们把爱情、婚姻、亲密等等，甚至是性的愉悦都变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配偶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当他们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的孤单感、虚空感、价值感、亲密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不是怀疑我们自己， 我们也不是怀疑我们的期待有所错误，我们是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我选错了对象，是不是我换一个人就能够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虚假当中清醒过来，让我们知道不见得是我们的配偶出现状况，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期待值是错的，期待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对婚姻对爱情的理解是错的，但我们呢却不愿意承认，我们只是把矛头指向外在的这一些人事物，认为只要别人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我里面的那种可想总有一天会达到。所以很多人觉得追求爱情就是他一生的梦想，此生为了爱死都不后悔的去追求，但会发现越多追求就越迷茫，越错误，越失望，越绝望，最终呢只能够走到不复返的境地。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回头，知道原来我们在婚姻里面失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可能把目标放错了，我们把方向设定错误了，以至于呢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对象上寻求那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有一位太太曾经跟正儿分享过，她说她心里面一直有个很深的委屈，她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很多，我只是希望她可以懂我，但是她到现在都不能够懂我。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要知道懂我这件事情啊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懂我是多少的姐妹奉之为心里对丈夫的期许得不到圆满的一个伤痛。因为丈夫不懂我，所以呢我心里面就难过，我就需要找别的人来懂我。而丈夫做不到，他不仅仅只是失望，他感觉到自己不值得，被否定，被遗弃。这时珍儿就鼓励我亲爱的姐妹，你知道神懂你吗？他比你更懂你自己，你都不懂你自己，但是天父上帝却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早早地爱了你，并且爱你到底。你要一个随时随地读懂你心的人，那非上帝莫属啊！为什么要把上帝的位置强加给你的丈夫呢？他怎么可能随时随地读懂你的心呢？另外一位先生呢也分享过，他说我一直很努力，但我总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够真正让他满足，所以我非常的失望，我也就躺平了。这种感受呢会把人推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放弃，要么就是防御，永远不认错，或者呢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做。人生卡住了，婚姻也卡住了。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刚刚正儿所说的这些例子，可能正好是你的婚姻也重复过相同的错误。我们怎么才能够重建亲密？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所改善呢？答案不是说你不要再期待了，放弃吧，不是像属世那种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不要期望，不是的。而是说你重新去排序自己的期待，你是不是把像神该有的信心放在了人的身上，是不是把神才可以满足你的这一些内容强加在你自己的配偶身上。诗篇73篇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把神放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以他为乐，与他相亲。只有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泉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腾出余力来爱我们的配偶，陪伴他们，为他们施予爱和恩典。 不是要整天找一个拯救我们的人，挽回我们的人，而是让我们成为神拯救的一个器皿，去祝福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呢，我们同样要有一些实际的操练，就是让你可以能够诚实地回答这句话，当我期待我的配偶做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是他承担不起的。比如当我期待他转变的时候，有可能这是神做的工作。当我期待他凡事都做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有可能我是自私了，我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当我把那些他不应当承受的压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却责怪他没有能力达到我的期许，这是不应该的。我应该选择完全的放手，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有他改变的时机和他的方法，他从来不误事，也没有停止过他的作为。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借着祷告来释放对方，不要再继续的把对方作为偶像了。同时呢，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会交托和仰望，把所有的期待放到神的身上，而对对方呢，是期望自己成为对方的祝福，而不是期待对方成为我的拯救。
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